我们今天要看比较多的圣经啊，所以希望至少两个人有一本圣经，好吗？当我们继续要看尼西米记的时候啊，我想还是我们把这整个的以斯拉跟尼西米记的历史流程呢有一些复习，这样子我们比较清楚知道我们现在谈到哪里。所以我基本上我在分享尼西米记的时候，我都是采取这样一个角度啊，我先有一个复习啊，一个纵观看这一段历史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再 zoom in 到一个小部分，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好，这张 slide 呢啊，这张 slide 我以前已经放过，我第一次在谈尼西米记的时候就已经放过，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先来复习一下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的历史。我们知道犹大王国之后70年啊，犹大王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呢啊，按照耶利米的预言应验，70年以后他们就被放回来啊，所以被掳的有归回，那有三次的回归。那第一次呢？第一次是在536啊，大约536-538这个时代 BC 啊，是第一批所罗巴伯带领啊，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修复圣殿，因为那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被毁，所以所罗巴伯呢就带领了第一批百姓啊，大约4-5万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来重修圣城。那我们知道说在一开始大地更新立定以后呢，就有一些搅扰，所以就停工，一停呢就停工大约停了14年的时间啊。然后经过第14年底的时候呢，有两位先知起来在百姓当中做服侍的工作，一位是哈该，还有一位呢是撒加利亚啊。所以他们两位先知就鼓励百姓，于是呢就重新在拾起他们已经恢复了圣殿建造的工作。所以在4年之内呢就把这个圣殿就建完了。所以这第一期的工作大概就是到这里，就是所罗巴伯的工作啊。那之后剩下圣殿被建好4年以后，你看中间有一个 gap 这么长一段时间，58年以后呢，第二批回归的就是以斯拉带领的一些百姓啊，在数目上呢相对的很少。第二批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归，那这一次回归呢是为了要恢复他们宗教的生活，所以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当中虽然有了圣殿，但是神的子民并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过他的生活，有很多异族通婚的问题。所以第二次的回归基本上是在宗教上面的生活方面的重建啊。那等到再过了13年呢，大约再过了13年，以斯拉回归之后大约13年，第三批回归就是我们谈到了尼西米啊。尼西米他从波斯王宫带领第三批百姓回归，这一次回归主要任务呢是修复圣殿的城墙，圣殿已经建好了但城墙毁坏，所以第三次的回归呢是尼西米带领第三批百姓来重修圣墙。那在重修圣墙的时候呢，也发现说他们仍然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异族通婚的问题，于是呢又请了以斯拉来做了第二次的所谓的奋兴大会，然后有一些重建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当尼西米回来，这一次尼西米在犹大省做省长12年之后呢，他就回了波斯的王宫啊，因为他当初是请假来的，跟这个皇帝讲好了说是他回去帮助修筑圣墙。那当了十二年省长之后，一切的东西都已经恢复了，圣殿都建好，圣城也建好，人民的宗教律法也都安定以后呢，他就回到皇宫。然后我们看到将近在12年之后，就到425 BC 的时候呢，尼西米又回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的时候发现说人民又回到原来的那样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又有了一些其他的宗教方面还有人民方面的一些悔改还有重建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的整个的历史流程特别要注意的呢，就是在当中这些有隔了58年这边隔了12年这段时间 好，那我如果我们按照我这张图暂时放在这边，让大家知道整个历史的 picture 啊，我们现在来勾出几个 detail。 我们现在要翻圣经，这张表呢我们留在上面大家做参考。我们现在要来翻圣经，翻几个重要的地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次回归啊，是在以斯拉记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 slide 暂时还停在这边，你们要自己翻圣经啊。以斯拉记六章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当圣殿第一次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百姓回来，然后将圣殿完工以后呢，有一个献殿之礼，然后之后他们恢复守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现在要念的就是当所罗巴伯完成圣殿的工作以后对百姓所做的工作。我们一起念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之地归回到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齐齐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可以说是第一次所罗巴伯回归的结论是在这里。哎，你看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人回归，然后经过了千辛万苦啊，很多的拦阻，然后恢复了圣殿的工程。工程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非但是圣殿已经建好，而且人民也愿意回归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逾越节还有一切的节期呢，也在神的面前恢复。这边特别讲到说，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情况下，所罗巴伯的工作是达到一个非常完满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七章，我们念一下第七章第一节，好不好？来。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好，这里边讲到这事以后啊，有一个以斯拉。这事以后呢，就是这个图里面刚刚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图里面看到刚刚就是这事以后呢，就是五十八年以后了。你看图啊，五十八年以后，所以记得说在这个第七章这个地方呢。第七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事以后呢，就是指了这五十八年的时间。那这五十八年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里没有记载。你如果看以斯帖呢，就可以看到在波斯王宫里面发生同样一件事情。好，以斯拉回归以后，我们记得在所罗巴伯回归以后，圣殿建完，宗教生活逾越节都恢复，人民百姓好像似乎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在神的面前已经回归，各方面呢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状态。那五十八年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往后面再看一点，就可以知道。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九章，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证的事。好，请记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五十八年以后。请记得五十八年以前做了什么事情？五十八年以前，圣殿做完以后，恢复了所有节期。刚刚我们读的那经文说，无一人不洁净，对吗？所以说，在所罗巴伯在结束的时候，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非但是圣殿已经建好，人民的百姓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在神的面前许被悦纳的一个光景。但是在这事以后，五十八年时间就这样子很快的过去了。五十八年以后，以斯拉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是怎么样呢？发现是这样一个情况，说这些人仍然效法这些外邦的国民行可证的事。哎，奇怪了，五十八年以前不是无一人不洁净吗？五十八年以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啊，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放在心里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十章第一节，请。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 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五十八年以后，当以斯拉回来以后，再重新宣读律法，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子悖逆的时候，这些百姓就痛哭，在神面前痛哭悔改。我们特别再看一节经文，在这个后面，在第十章第六节，我们特别念十章六节，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十章六节。来，以斯拉从神殿起来，进入以利亚什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我们这里特别记得一个人叫做以利亚什，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请记得以利亚什是大祭司啊，在这个地方出现。当以斯拉第二次回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发现百姓啊都已经又再度的犯罪，所以他们就开始恢复一些工作。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第十章第十一章是以斯拉时代，以斯拉在那个地方重新做宗教恢复，让人民悔改归向神。在这里提到以利亚什这个人，我们特别记得以利亚什这个人。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呢，我们就要看到尼希米记。好，在过了十三年以后呢，第三次回归，尼希米回归，在444 BC 的时候，尼希米回归。我们现在看尼希米记第六章，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读到的地方。尼希米记第六章17-19节，尼希米记第六章17-19节，我们一同念好吗？行。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这是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分享的。好，这个是第三次，经过十三年以后，记得十三年以前以斯拉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一个奋心布道大会嘛，大家又悔改，对吗？好，十三年以后，回来一看，尼希米回来一看，怎么回事呢？发现人民仍然是现在一样的罪中。你看，跟多比亚，我们晓得多比亚、参巴拉两个是尼希米时代是最大的两个敌人。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对吧？他是敌人，但是呢，他居然是犹太人的亲戚啊，是女婿。你看到没有？是这边讲到他是。亚拉的儿子，亚拉的话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是第一次与所罗巴伯回归的，所以这是第三代啊。你可以看到亚拉是犹太的这个贵族，然后到第三代的时候呢，他居然收了这样一个女婿，收了敌人做女婿，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仍然有这样一个关系。后面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叫米苏兰，我们上次也提到米苏兰是尼希米在恢复在做重修圣墙里面一个重要的同工。米苏兰他在带领百姓来修筑城墙，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不仅修一段，而且他又加上他自己的能力，又修了第二段。所以米苏兰是在尼希米时代修筑圣墙里面重要的同工之一。你看到一个重要的同工，还有他们这个自己的犹大的贵胄，他们都这样子的跟外邦人在种族上面有这样的通婚，违反神的心意的事情。我们不禁就想到说，十三年前这样一个奋心布道大会，十三年前这样众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的悔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好，那我们继续来，如果我们今年我们就要结束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很快的来勾述这个结局。好，那尼希米发现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办呢？尼希米发现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说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好，尼希米第八章他怎么做呢？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城里，于是他们就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摩西传给以色列律法书带来。在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那时候以斯拉还在这里啊，记得以斯拉跟尼希米有一段重叠的时间。十三年前以斯拉做了一个奋心大会，让全民悔改，十三年以后尼希米来一看，哇，还是原来回到原来的老样子。于是怎么样，又把以斯拉请回来做什么？再做一次奋心布道大会，是吧？那第八章就在基本上在讲这件事情。好，跟着第九章说什么呢？第九章，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好，在第二次的以斯拉做了这样一个奋心会以后，在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里面就讲到全民就开始一个进食悔改大会。 一个禁食悔改大会。好，这里可以看到，这百姓啊起来，然后又回到老样子，起来回到老样子，起来现在到这边又是禁食悔改大会。全民是不是都悔改了呢？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看后来尼希米修筑完了这个城墙以后，请了以斯拉来做了，再做了第二次的奋兴大会，全民的灵性又达到一个相当水平，对吗？然后我们刚刚说尼希米就回宫了，回皇宫，回皇宫回多少年？十二年。回来以后怎么样？回来以后百姓是不是还很好呢？我们看一下，十二年以后回来啊，在425 BC， 我们看尼希米记十三章。尼希米记十三章，我们念一下第七节就好了。第七节，上次念过了，我们再念一次。尼希米记十三章第七节，来，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了屋子那些恶事。哇，十二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以利亚时是谁啊？大祭司，对啊。我刚刚在以斯拉第一次回归的时候，那个以斯拉。那个以利亚时大祭司就已经在那里了。换句话说呢，以利亚时这个大祭司，他经历过两次的奋兴布道大会，对吗？第一次提到他名字的时候是在以斯拉时期，第二次提到他的时候呢，是尼希米时代的时候，请以斯拉回来做了第二次奋兴布道大会。然后等到尼希米回皇宫十二年回来以后，一看看到以利亚时他在做什么。这个大身为大祭司，参加了两次的奋兴布道大会，参加了两次的悔改，甚至也许参加了两次在神面前的哭泣、祷告、悔改、禁食之后，他做什么呢？哦，他跟多比亚结亲，又是那个人，又跟多比亚结亲，非但结亲还怎么样？还给他盖一个大房子。上次我们讲，盖一个不是小房子，盖一个大房子，盖在哪里？盖在圣殿里面呐、啊。好，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是这样。好，那我们记得，然后到了尼希米记最后是怎么样结束的呢？尼希米看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好，他就开始又做了一些宗教调整，让群众百姓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工作。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次，最后一章第三十节，我们读一下尼希米记十三章三十节。尼希米，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各职。好，这尼希米记就完了，结束了。好，尼希米记这个工作的完了。你看他又把人民的百姓又恢复到一个相当的地步，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就结束了，对吗？那后来呢？后来圣经没记载了，尼希米记到这里旧约结束了，对吗？这是多少年啊？425 BC 啊，425 BC。 那请问425年以后是谁来了？耶稣来了。耶稣进了圣殿以后发现什么？圣殿里面卖鸽子卖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你不要说这是犹太人历史，犹太人历史代表人类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悔改，一次一次的奋兴布道大会啊，一次一次悔改禁食，一次一次悔改啊，又过一阵哎又下去了，然后再悔改哎又下去，悔改又下去，回来下去，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发现圣殿啊，这不仅是400年前圣殿里面盖了一个敌人的大房子，那就算了，对吧？400年以后耶稣来的时候，圣殿里面不是盖了谁的房子，圣殿里面在做买卖，他做买卖，哇，到时候在卖东西了。变成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耶稣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在圣殿里面大怒，就推翻了很多的银钱做洁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历史。好，那我们看这一段，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要看的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现在中印了，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所以，当我们看了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人的恶性循环，是吗？我们看到一个是不可推诿的一个人的恶性循环，人就是这样，恶性循环，不断的犯罪，然后悔改，神拯救，又回到神面前。好，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26节开始。尼希米记第九章26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 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来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好，这一段我们入印以后呢，这一段事实上在讲什么？是在讲四世纪里面的情况。如果你看四世纪里面在说什么，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总共有七个循环，一样的循环，恶性循环啊。七个循环是什么呢？先是受苦被奴役，是吧？然后呼求祷告，然后神怜悯就拯救，是吧？拯救以后呢，国中太平四十年八十年，是吗？四世纪里国中太平四十年八十年，然后呢又回去行恶，对，又回去行恶，回去行恶又被奴隶了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好，然后又开始呼求，呼求而神又拯救，然后国中又太平四十年八十年，然后呢七个循环啊，七个循环，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四世纪里面是这样，人类历史也是这样。难怪有一位很有名的哲人，中国人都知道他，黑格尔。黑格尔说什么呢？他的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历史指出人不会从历史学习教训，是他最有名的。历史指出人不会从历史学习教训，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不会从历史学到任何的教训，就是这个意思。黑格尔讲的至理名言。你看七个大循环里面，人不断不断的行恶、呼求、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国中太平一阵子以后又忘记，又转回去行恶，这就是人的恶性循环。好，我们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人在背叛呼求的循环中经历，不断的经历这样的劳苦，这是我们看到。那不禁我们就要想，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神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平安，那个永恒的祝福在哪里？我们看人的历史似乎不断的在这恶性循环里面，我们会不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那个我们基督徒或者是神在圣约里面讲的那个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安息、永远的祝福在哪里？到底在哪里？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说神会咒诅人吗？神会不会咒诅人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说当初神的约里面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七章啊，这张 slide。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七章，好，我们念一下二十七章十一、十二、十三节。来，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这个是在摩西。当百姓要进约旦，过约旦河，他不能过去，但是他交代百姓说，你过一过约旦河，做这两件事情，去两个山上，一个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同时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上星期牧师陈彪牧师在这里讲基利心山，他很高兴，他说下一次把那不好讲的给吴英强，那就是我，所以我今天要讲呢，我今天要讲以巴路山，大家最不喜欢的地方，咒诅。神会不会咒诅？会，当初立的约就是这样。好，我们不要去怪神，当初立的约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一章 slide， 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三十三节。好，我们来念，来。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生命记28:13，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一节经文啊，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有些教会甚至几乎每一次都要念这一首，念这一节经文。很多教会，但我们教会不是，我们会讲，我等一下我会讲我们这个福音派教会的问题啊。这有些教会啊，他们就讲这个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成功神学，先听到很多了。对吧？神祝福你啊，神应许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你发现问题在哪里吗？他怎么没有讲 condition 呢？这有条件的呀。我今日所吩咐你谨守真行才这样啊。那这个15节、二十四节、45节，这些教会都不讲哎。你看这个什么？这些他说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哎，奇怪了。这些强调13节的这些教会，他为什么44节不强调呢？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这就是神的律法，我们看到了起初约就是这样子，有基利新山，有以巴路山啊，这是神起初的吩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都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al。 我们如果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有祝福，我们不遵行的律法，我们就没有祝福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明显，很明显我们就看到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我们来看以西米记9，刚才我们看的，继续往下看。当百姓32节到38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当百姓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以斯拉以西米请以斯拉回来宣读律法书。哎，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为什么又宣读律法书？因为这些人记得吗？回归的这些人，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的是什么人呢？是被掳70年以后第一批回归嘛？那是第一代啊，第一次回归。换句话说，所罗巴伯带回来的人呢，他已经在巴比伦已经待了70年了。他如果说是10岁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话，他现在是80岁。换句话说，70岁以内的人，全部都是在巴比伦生的。那我们现在在讲尼西米，这已经第三代了，已经到第三代了，那已经几百年的事情了。你说他们会懂得这个他们原来希伯来文吗？问我们这边孩子 ABC 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有中文学校啊？为什么要中文学校？对吧？你还要跟他哄了半天，他才给你学两个字，对吧？我以前我一个朋友，他这个孩子写一个中文字要吃一块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我们深受其害，我们晓得吗？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你看他会懂中文吗？同样的，你看这些人，他经过了三代以后被掳70年。不要说被掳70年忘掉自己文化，经过三代以后回来就已经都后面就会看到说他已经那个希伯来文不会，所以要找文士以斯拉来翻译他们自己的文字，他看不懂，就像我们的孩子看不懂中文一样，你跟他讲唐诗三百首你要翻译，对，你要跟他讲啊，床前明月光，床什么意思，给一块糖啊，不是这样，希望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啊，当然要宣读律法书。那但这些百姓，你看这些百姓，他一听到神的律法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听了律法以后呢，我们就看这边我们继续看下去啊，32节，尼西米记32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在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当以斯拉把神的律法向百姓解明的时候，我们在你这里看到以色列百姓就说了一句话，在33节、34节，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公义的，这些百姓就说你是说耶和华神，说神你是公义的，我们是邪恶的，神你是公义的，我们是邪恶的，这是犹太人的反应。我们今天在想，你看这个人类历史不是这样一直循环吗？啊，这样一直循环，好了好了，又悔改， 又回来。这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做母亲的，有时候你这个家里有小孩子啊，你不帮他这个房间整理干干净净吗？所以该说回去，出去没两个小时，看哇，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就整理，啊，一定要弄好，不要再弄脏了。出去再回一看，哇，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心理界就是这样，是吧？那么所罗巴伯把一切东西建好以后啊，把人民的灵性提到最高啊，就结束了吗？那58年以后一回来，以色列一看，哇，怎么变这个样子？赶快一个圣经大会，对不对？然后悔改、禁食、签约都有啊，全部都做了啊。然后呢？然后过了十几年以后，民心理回来一看，哇，怎么又变这个样子？又找以色列又回来，对不对？再办一次圣经大会啊，再来一次签约啊，再来一次悔改、禁食啊。然后呢？然后再过了十几年，回来一看，哇，又怎么又变这个样子？然后400年以后，耶稣一来一看，哇，这就是我。你看到这恶性循环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啊？我是做妈妈的，如果说一天到晚就是下弄，你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啊？你看人类历史，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啊，你老实说，你会觉得很烦。周而复始。我们不禁说黑格尔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今天要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是对的，但他有他的问题，我们这样来看。好，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了解了我们恶性循环以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百姓，他们不断的犯罪，犹太百姓不断的犯罪，不断悔改，归到神面前。我们这时候，如果我们一个旁观者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想到说，这有什么用？悔改、禁食、签约，过一阵子还不就回来？他们悔改没用嘛？我们这个旁观者他有什么用？你再办一次，再办一次嘛？以斯拉没死，你还可以再办好几次嘛？尼希米还可以再回来啊，对不对？回皇宫还可以再请假回来嘛？你会讲，哎呀，没有用，没有用啊！我们先看，不是看有没有用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读的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我们看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他们在神的面前说，神你是公义，我们是邪恶。这件事情我发现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他虽然不断的犯罪，但是他每一次他都悔改到神的面前，你发现没有？虽然他不断的，我们先不要问他说他 回来以后有没有用的问题，我们那个暂时不提，我们先看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说他每一次当神的律法向他们一显明的时候，一讲的时候，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们就在神面前哭泣，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这是我们要看，说我看到这件事，虽然你觉得循环很烦的时候，但是我看见一件事情，犹太人可爱的地方在这里，他一旦神的律法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再回来看这个民族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我们今天了，我们看完犹太人，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很快的回到我们现在的两千年这个时代，今日的教会，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要看到说，我们今天对苦难的解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碰到一个灾难的时候，我怎么解释啊？譬如说我今天碰到一件事情，譬如说我被突然被 lay off， 或者我在公司里面被人家陷害了，我在公司里面被陷害了，然后我就被 lay off， 我就碰到一个灾难的事情，对吧？然后我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你到教会里面来问牧师或者问属灵长者，他会怎么样回答你？这要看你在哪一个教会。我跟你讲，有几种不同的回答啊，你注意看，你就知道说我们是哪一种教会。有一种教会，那个现在很少了，比较少了。有一种在以前的教会，大概至少在30年前以前的很多的教会，基本上你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到教会里面，牧师或者属灵长者就会跟你讲说，你要在神面前祷告，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你要悔改，你先考虑这个。然后有一些教会就特别强调这个，你生一个病，你去问牧师说，我生一个病，牧师说你是不是得罪神啊？你要祷告，要悔改，是吧？你看我们当时在笑，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是那种教会，对吧？牧师说，哦，你生病，你是要认罪悔改，你是不是得罪神？ 这是一种教条，这是一种类型的教会，这一种类型的教会。通常在以前，在以前啊的教会很多是类似这样的。好，那现今的教会呢？我讲现代啊，现代就最近这十年来的教会的情况，最近的情况两种答案啊，两种答案。第一种啊，第一种，你在外面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回来问牧师，牧师怎么跟你讲啊？我被 lay off 了，你就变成陷害的那会，牧师怎么回答？你猜猜看，牧师就说，是神给你的考验，你要忍耐，要有信心，对吧？你记得约伯的故事吗？哎，这个回答跟刚刚那个回答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这是一种回答，对不对？你记得约伯的故事吗？约伯是个义人，但是他就平白无故的遭受人陷害，那你就好像约伯一样，你要学他一样，没谈到罪的问题，你看到没有？不一样啊，这是一种答案。那还有另外一种答案，你要看你在什么教会。你如果在另外一种教会的话，你去牧师那边，牧师就跟你讲说，哦，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赞美啊，你问题你就要赞美，你要宣告基督已经得胜，啊，你要宣告神已经得胜了，你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宣告神得胜，你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或者是怎么样说，或者说啊，你碰到这件事情，你生了一个病，对吗？那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做个砍断的祷告。哎，什么叫砍断祷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啊，发生一些问题啊，问题不在你啊，也许是你祖先干的，那个牵连到你，你是池鱼之殃，你这个你祖先犯罪，然后牵连到你，所以你要断开这个锁链，断开这个咒诅的链，这都有圣经根据的，不要笑，全部都有圣经根据，你要断开这样锁链，这目的，所以你要祷告，让神断开这样锁链，你要宣告。基督已经得胜，能够突破你的问题，这是另外一种，跟刚刚讲的又不一样，对吗？但是跟我刚刚讲的第一种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有没有谈到罪？没有，断开锁链嘛，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祖先的问题嘛，对不对？你宣告得胜了，不是你的问题，是魔鬼的攻击嘛。啊，另外一种说，哦，你要忍耐，就约伯嘛，约伯也不是你的问题嘛。这是现代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教会。转型，不管福音派灵恩派，今天都往这个方向走，不太提认罪悔改，不太提。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对罪，我们对苦难的解释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解释上的差别呢？为什么今天牧师很少说你生一个病，牧师跟你说，哎，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有得罪神的地方？今天很少人这样讲，很少有教会这样讲。包括灵恩派的教会，今天很少牧师都这样讲，他们又换另外一种方法讲，已经很少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在大概50年前的时代啊，有很多的教会这样讲，结果后来被异端利用了。因为异端，什么叫异端？异端的方法就是说，你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是罪，啊，你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是因为神不喜悦你，所以你要想办法。所以变成人有一种恐惧感，永远就觉得说我今天得罪神。所以他必须要每天都 shape up， 很紧张。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异端，他在行为上面会比这个一般的基督徒好，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他每天都觉得他得罪神，他没有得到救恩。所以很多的异端都会强调说，今天神不爱你，你今天这样做神不爱你，你没有救恩，你可能不能够，你现在如果死掉可能不能去天堂，等等，很多的异端这样说。所以在这几十年前的时候，有一个福音大会的时候，福音派的教会就认为说这个不行，走向福音，走向这行为称义，所以就转过来了。转过来，刚刚我讲的那个其他的方法。像这个约伯的这种说法，都是用来制衡那个前面那个错误。但你发现这个矫枉过正以后，产生另外一个更不好的结果，不谈罪的问题。你过分强调罪的问题，以前这个在几十年前已经发现有问题。你过分强调罪的话，发现人不明白救恩，不明白神的恩典，然后常常觉得自己 guilty， 然后自责，然后会被魔鬼利用。这是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发现的问题。但我们为了对付那个问题，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比原来的问题更大。今天人不谈罪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现今教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苦难的解释上非常的不平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解释的问题呢？那也跟我们人有关系。我们前几次我们在方舟，就是学生聚会里面，因为我们这届的学生里面有很多都是单身的，以前多半都是结婚来的。这今年的这个学生里面有很多单身的，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专题的叫做交友与婚姻啊，就教他们怎么样子 dating，
阶级，就讲这一题。那里面就特别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 sex 啊，性的问题，性的问题。然后在小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男生跟女生分开啊。我当然在男生组啊，我们在小组里面啊，小组里面谈这个问题啊。那先看了一个影片，然后有一些，然后在小组里面，我在男生里面，男生那个小组里面，我们就谈这个问题。我就说今天这个时下的年轻人都认为这个 sex 性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个人选择。所以那个电视上电影里面就是这个福音圣经里面讲说这个性的事情应该保守，他说这个现在没有人这样做，大家都认为性的事情是很自由的，个人选择，这个很平常。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学生这样说，很平常。就说哦，这个 sex 事情是自己的选择吧，很平常。然后我说好，这都很平常，好，很平常。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讨论，我就问说，那我们如果认为说这个性的问题是很平常很自由的话，那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想。那如果你的，我们一位男生组，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跟你想一想啊，如果你的女朋友啊，你的女朋友这样子跟你说，哎，我觉得性是这个自由的啊，这是个人的选择，你感觉怎么样？哦，不行，哦，不行，哦，这个女朋友不能交啊，不稳啊。哎，你刚刚不是说很平常吗？怎么变成女朋友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啊，我就继续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我说有一天如果你的女儿跟你说这性的事情是很自由的，是个人的选择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哎呀，那不这不行的，把他打死的。哎，这奇怪了，同样一个问题怎么换了三种问法，这个答案怎么不一样呢？所以我们在那个小组里面也就谈这样这件事情。好奇怪，第一问题说哎，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第二问题说哎，怎么不可以，第三个就一定要打死。那同样问题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怎么结果怎么这样不同啊？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结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后来我们在那个小组里面发现一个结论，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人有一个问题，人非常容易原谅自己。哎，这是我们那天的结论，人非常容易原谅自己。我就 challenge 他们，我说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派到三个不同的角色的时候答案完全不一样？后来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今天的人过于原谅自己。对，我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到别人身上不一样。今天的人过于喜欢而且倾向原谅自己，不谈罪的问题。今天人不谈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在辅导的方面上会有转向？这是叫 people driven， 因为我们的 congregation， 我们的民众今天已经倾向这个角度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妥协。因为人对罪已经没有办法那么 sensitive 的时候，所以人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今天有罪的问题，教会就他说我若指出你的罪的话，你就不听，你就去教去跑到教会去，你更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怎么办呢？我就不直接把你戳这个问题嘛。因为发现今天人一谈到罪的话就跑掉，所以为了要救你的缘故呢，我就不直接戳你，而且讲别的东西，先讲什么约伯啦，不然讲你祖先的，跟你没关了，然后说你要赞美，要宣告，要砍断，是吗？先把你先塞到档里头，等到你差不多 ready 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真的问题。今天的辅导过程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刚刚讲，因为今天的人过于原谅自己，太容易原谅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尺度放得很宽，我们自己对罪的事情非常的不敏感，但是我们会看别人的错，正如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我们看弟兄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心中的梁木。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天这篇信息呢，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我有几个结论，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问的，今天我们人不断的在这样恶性的循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神那个平衡、那个平安的永远的那个约，神不是不变的神，那个神的平安的永远祝福的永约，和我们人的反应，这之间的互动关系到底是什么？当然，我这个问题里面就牵涉到两个，上次牧师已经讲过，神的永约是在上面。是在时空以外所定的，他在他的 divine immutability 里面，就是说在他神圣的不变性里面，他定规了什么事情要发生，那是一个总纲啊，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不会变的。但是在这个不变的约的下面呢，上次我们讲到说有一个动态性的 dynamic， 这是根据你我的反应来的啊。上面有一个 umbrella 说明了神要做的事情，但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有很多 logical sequence， 有很多逻辑的这种次序呢，是按照因果的关系，看你做什么事情来做 response。好，那我稍微再仔细再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什么，这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啊。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的宣道年会里面的时候，有一个我参加一个小组，是一个 宣教士在那边讲到啊，有一个宣教士在分享，因为都是基督徒嘛，所以那个宣教士是很苦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在外地的宣教，很辛苦的地方。然后他在那个小组里面就痛心疾首的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今天传福音这样子的冷淡，我们今天对福音的态度这么冷淡，耶稣会来吗？他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传福音这么样的懒散，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这样的不认真，耶稣会来吗？他很大声的这样问大家，就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讲话。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问的。好，他问到那个 dynamic 的部分，对吧？神说，主耶稣说我必再来嘛，对吧？那我必再来，那在上面。但是这个宣道士问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搞的话，耶稣会来吗？就在问下面的问题：你人的这个因果关系，人的这个反应，在这个 logical sequence 里面，跟这个大的这个前提是怎么样的配合的情况？这在问到这个问题，对吧？你发现这个解释很清楚吗？你问到神说我必再来，他已经来了，但宣教士问的问题是根据马太福音来的，对吧？他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我记得是24章，对，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我们这样传的这么慢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对万民做见证，也不能传遍天下，那末期就不会来到。对的，耶稣会来吗？好，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真的回答这个问题，耶稣会来吧？会，因为启示录耶稣说我必再来，他一定会来，不管我们下面怎么恶搞，说实在的，你不传福音耶稣还是会来，就是这样。因为永约里面讲的就 不变的这个 static 就不变的永约里面讲的清楚，我必再来，他就一定来。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下面冷冷淡淡，我们这样随便乱搞的话会怎么样呢？他问你耶稣会来吗？会来，但是呢，会不会现在就来？会有没有可能会迟缓来呢？答案是有可能的。会不会迟来呢？有可能。会不会不来呢？不会。会不会迟来呢？有可能。为什么？彼得也这样说过这样的话。彼得说主派一日之前，他 主说彼得那个时代，你说才几年呢、啊？耶稣上十字架才几十年时间，就有人在下面讲了，说耶稣不会来了，那个假不会来。就是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就讲了，他说他今天迟延，他迟延来，他都不是不来，他迟延是因为什么？他因为宽容你们，因为神的心很软，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他宽容，所以他迟缓。那里面讲到什么？讲到 dynamic 部分，是吧？因为我们不悔改的缘故，所以神降临的时间就迟缓了，因为神宽容我们。彼得也这样说了。好，所以就看到这个 dynamic 部分里面，这个神的不变的永远里面说主必再来，但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多 logical sequence 是根据你我的反应来面对的。好，那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永约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永约的下面，这个所谓的更新的约里面的一个动态性呢，是你我在神面前顺服的程度而定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失败了吗？我们看的历史，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失败了吗？圣殿建好以后，民众恢复，一回去一回来又完蛋，然后再重建又把它扶起来，一回来看又完蛋。好，如果看到尼西米记完了以后，我们尼西米记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也是失败的，对吧？恢复两次，找了以斯拉来两次，啊，以斯拉来两次，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历史，宏观历史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尼西米跟以斯拉是失败的。那我们是不是尼西米记就不用读了？失败的嘛，你不管怎么样弄都是失败的，看着就失败。好，那我们先问这个问题，说以斯拉尼西米他究竟是不是失败的？我们看但以理书下一章。好，再下一章，但以理书12章第十节这样说，这是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一节几节经文，耶和华神亲自对但以理先知讲说，他说我们一起念来，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并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好，今天我们就结论是在这里。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的工作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尼西米跟以斯拉是失败的，以 因为他不断不断地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平安过一阵子之后，百姓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一段历史的话，似乎猜短是对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里面还记载了很多其他，不是很多，有一些人被记名的，像以斯拉跟尼希米，他在神面前是忠心耿耿，他做了他该做的，像但以理，像众先知，圣经里面说，我虽然我们人类历史看起来纵观历史是很多的失败，但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过程里面有他所拣选的人在那边忠心耿耿的服侍，神说这些人没有失败。像但以理，神跟他说，他说行恶的人他们继续行恶，你且去等候结局，你必起来享受他们。所以我们说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没有失败，以纵观人的历史来讲看起来是失败，但是你单独来看某一个人，你注意看尼希米记，上次我们讲到守城门的那几个人，对吗？讲到说他的在神面前敬畏心过于众人，圣经里面记载那些人的名字，记载在整个人类失败历史里面，不断在每个时期里面，神把那些忠心耿耿在神面前尽忠职守的人把他名字记下来，对那些人来讲他们没有失败，神给他们一起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件事情，在神的永约之下，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有永恒的平安，但在这个变幻无端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我们个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不要受你的环境影响，不要被你周围的人影响，你周围的人冷淡你就冷淡，你周围的人火热你就火热，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世代一个世代来看，很多多半都是失败就结局，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很不幸。但是神所看的是什么？神所看的是在这过程里面哪一些人是真正属我的羊群，在神的家中做忠心职守的工作，尽忠职守，然后神对这些个别的人有一个应许，说你就在你的时代在你的岗位上做你该做的事，让我们每一天不断的来顺服神，我们不要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黑格尔一语的断，他是讲一个纵观的历史来讲，黑格尔不晓得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对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恩典，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尼希米，他不知道以斯拉，他不知道但以理，在神的国里面，神说这些人将来行是成功的，在神面前说你是我喜悦的，你是忠心就良善的管家，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不要怕咒诅自己，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说做悔改。神是会原谅我们，会赦免我们，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必须像犹太人一样。有那样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在他面前不对的认罪不断的悔改，在他面前也许我们周遭很多事情是失败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好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对罪有敏感，让我们愿意对付罪的问题，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提醒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蛮复杂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学习怎么样子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过一个对罪敏感的生活，过一个愿意来面对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哭泣下跪来悔改的。主，我们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像圣经里面这些像云彩一般的见证，在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闪闪发光，成为那一天神要说你是我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